日本归还大熊猫，中国男酒驾撞日本男，俄遭友邦印度疏远，泽连斯基赞军备生产可观，中共在南中国海遭到多国针对，专家解读，法国连拒中共学者签证，阻其学术渗透，大陆脱口秀演员周凤即场生活如牛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号。观众朋友，我们每日都收到好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归，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王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120。
我那个胆固醇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了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就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去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坏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他都是补充品，他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仅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一名中国男子在入住日本的酒店时，在柜台询问其中一名员工是否中国人，对方回答是台湾人，该中国男子指对方是台独，最后决定退房。中国人在日本连续出现两起车撞日本人致死的事件，而日本归还中国的大熊猫而被认为在释放信号。9月29号 X 平台热传短片显示，一名办理入住手续的中国男子对着柜台一名自称是台湾人的员工拍摄，并追问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吗？对方答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我们不要谈论政治好吗？该男子情绪激动，一定要逼那位员工表态，最后拍片男子说我退房都不住。然而不少网民批评该男子这么素质的行为只会损害中国人的形象，留言道何必到处问这个问题呢，只能自取其辱，又是想吃流量密码。还有人将影片配上日文字幕协助广传。另外当地时间10月1号上5:00左右，34岁中国籍无业女子傅晓芬在札幌市驾车撞上一辆接送老人日托护理服务的汽车，三人被送往医院。91岁的星超子女士不幸身亡，警察当场逮捕了嫌犯。傅晓芬承认是自己忽略了停车标志。9月29号凌晨，日本岐玉县一个十字路口，一位18岁的中国无业男子刚饮完酒，带着朋友在单行线上逆行，撞上川口市一名51岁的男子，致其死亡。事后驾驶员被朋友先走，自己留下来应付警察。警方已将嫌疑内容更改为涉嫌危险驾驶致死，正在进一步调查事发时的情况。近日，一名广东男发短片称，如果所有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货，日本将有数千家企业倒闭，日本将有一半人失业。如果所有中国人一年不买日货，日本经济结构将彻底瓦解。结果最近中共驻日本领事馆和山东青岛国境中心在日本名古屋举办时尚商品展览会遭遇尴尬，展览会异常冷清。有人感慨说，这个就是仇日杀死日本人的代价，中国人的灾难才刚刚开始。9月29号出生在四川的两只大熊猫作为中共熊猫外交项目的一部分，在2011年2月被送到日本，他们原定等到2026年2月。据称因这两只大熊猫健康问题， 决定提前送还中国。有人认为日本的军舰都到台湾的海峡，明显要撕破面，日本小朋友的被害事件太伤害人了，这个是一个明显信号。有人回复到，这个是释放脱欧信号。近日，瑞典经济学家艾斯伦德指出，俄国的运作模式正在变得难以维系，俄国正在面临金融、技术和人口障碍，同时由于制裁影响，俄罗斯无法向国外借款，必须依靠税收和储备生存，而且政府无法在国内出售很多债券。随着时间推移，西方亦在通过二级制裁关闭渠道，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这边。艾斯伦德表示，普京今年可能会在战争上花费约1900亿美元，达到俄罗斯 GDP 的10%，而乌克兰在对抗俄国作战的领域每年花费约1000亿美元，一半来自国内预算，另一半来自外界援助的军火。目前俄国将石油廉价卖给中国和印度维系收入，但俄国的传统友邦印度近期亦在逐渐疏远俄国。日前印度宣布退出俄国的北极液化气二号项目，原因是他们不会购买任何受制裁的商品。此前媒体还传出消息说，印度在购买俄国军火的同时，私下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火援助，这样的举动已经持续超过一年多时间，这个反映出莫迪政府的真实立场。二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贴文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年生产能力高达400万架，泽连斯基亦证实此事，并表示刚是今年上半年乌克兰生产的炮火和迫击炮弹药就比2022年全年多出25倍。在俄乌战争中，乌军混合使用了苏联时代的武器、西方捐赠的物资以及一些尖端的国内装备。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说，乌克兰前线使用的弹药有一半来自国内生产。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指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在欧洲第二强国，乌军将拥有战斗经验和成为最好的明确政治承诺。电讯报指出，普京的多种行为已经对北约造成威胁，北约已经在黑海发现了100多个水雷，如果俄国发起冲突，这样北约可能难以避免全面战争。同日二号，俄罗斯航空可能用 FAB 空中炸弹摧毁了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硝石仓库。俄军占领了乌克兰东部重镇姆克莱达尔。乌克兰军事官员和分析家表示，虽然这次失利不太可能改变战争进程，但凸显了基辅的处境日益恶化。9月30号和10月1号公布的地理定位画面显示，俄军在姆克莱达尔的不同地区插上俄罗斯国旗并自由活动。乌军在2号的声明中表示，为了保护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正从姆克莱达尔撤军。有关乌克兰撤军的广泛报道表明，乌克兰的大部分部队可能避免被俄军包围，从而幸免了更大的伤亡。中共在南中国海的野心不断发展扩张，地缘威胁波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多个邻国。越南官方媒体近期说，渔民海上遭殴打，地方官员直言此举是中共所为。马来西亚亦可能不顾中国反对，在南海区域钻探，引发外界关注。二号，法新社引述当地媒体报道，多个越南渔民在中越有争议的西沙群岛遭到不明人士殴打，价值数万元的鱼类和海上设备资产被掠夺。地方官员指出，行凶者来自中国，而且船上挂着中国国旗。越南天风报说，大约40人参与了围殴渔民夺取资产的行为，导致3个受害者手臂和脚骨折。受害者说，这些人用铁棒打人，抢走了价值20000美元的资产，此举引发越南民间愤慨。还有另一艘船只 被中共人员抢走了12200美元的设施和鱼类，亦是在当日马来西亚与北京当局的争议海域争端亦在升级。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说，在最近中共海警船只准时在与马来西亚争议海域作业，大部分时间都在卢康尼亚浅滩附近巡逻。但作为回应，马来西亚不仅在争议区域继续进行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活动，还扩大了勘探范围。据悉，尽管中共海警施压，亦私下敦促马来西亚停止卢康尼亚浅滩附近的能源开采活动，但是马来西亚置若罔闻，这个可能会导致两国的关系下滑。另一方面，柬埔寨亦说邀请美军舰艇进驻中共斥资帮忙建设的港口，以证明该港口不是归中国所有。美国防长奥斯丁今年6月份会见了柬埔寨领导人，谈论了回复军事训练交流的事项，相关合作仍然尚待推进。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说，在与北京关系快速恶化的情况下，菲律宾海军日前接收两艘以色列制造的阿塞罗级导弹快艇，以提升海上防卫能力。由于近期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多起武力摩擦，此举被认为是直接应对中共威胁的表现。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张评论指出，首先我认为菲律宾作为在南海受到中共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他这次收到导弹快艇，我认为他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武装好自己，包括在捍卫这个南海主权问题上，和在未收到美国支援之前要有一定的这种能抵制性，或者说是制衡性。但对其他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我觉得他们会间接的发现中共在南海所造成的威胁，不只是在局域就是一个地方，而是他要称霸这个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选择做出最后的一种选择，可能在长期，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好好的时候，他在这种经济利益的压力下，他没有办法去对这种主权上做出很强硬的态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减少，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声音反而更加强烈。 David 张指出，其实这次在越南地方官员所指暴力行为是中共所为，这个意味着北京正在遭到邻国的反感，亦是最直接的一次。北京测试洲际导弹还有对菲律宾的一些做法，其实是越来越令其他周边国家反感。而我相信我们会接下来看到一系列的，可能虽然不是很直接，不是好像菲律宾那样那么直接，但是会有间接性的去释放一些信号，也就是说邻国对中共的这些所作所为不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最近一步。那中共的野心呢，它肯定会持续发展，因为它要在台海方面或者说在南海方面，它一直要保持它这种所谓的战狼模式或者强硬模式，这个是他不会改变的，因为他必须还要给国内做出一种解释，就是他所谓称的这些主权地区，他要进行这种所谓的捍卫的。但是其他国家看向眼内，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中共要试图打破这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动作。据法国情报在线近日报道，法国拒绝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胡士胜发放签证，此举表明法国日益关注中共的学术渗透与影响力活动。胡士胜原定参与巴黎地缘政治学院9月20号举办的西藏与中印关系研讨会，却在最后一刻遭拒。该研讨会亦因使用了中共主张的西藏、西藏而非国际上惯用的 Tibet 而引起学界争议。不过中方代表团另外四名成员，包括中国西藏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泽洛等人，仍成功获得签证，但胡士胜最终被迫留在北京。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直接隶属于中共国安部， 并接受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监督，这个应该是他签证遭拒的关键因素。此事表明法国情报部门正密切关注中共渗透，并试图让隶属于中共情报部门的研究人员远离巴黎，避免他们进入重要实验室或参与敏感活动。此外，据情报在线9月23号的报道，一名中国教授兼研究员原本已经获得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校的聘任，并获准到一间被列入科学管制名单的实验室进行研究。这名中国学者曾经在以色列工作，并在夏季前往法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提出人才护照的长期签证申请，但是申请在6月初被拒。该学者向行政法院提起上诉，在8月的听证会上，法院出示法国情报单位的报告，表明此人的工作属于军民两用领域，对法国的国家利益构成风险。这名学者曾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进行研究，该大学隶属于中共工信部，专门从事航空、航天、航海等军备研究。他和另一位中国学者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合作研究，据称该大学的机械学院与中共解放军积极合作。在听证会上，法国内政部的代表向法官表示，所有与中国或与中国研究者的正式或个人合作都应该受到审查。中国大陆网友常用牛马、韭菜、人抗来形容被生活所逼、被公司驱使做艰苦劳动的人。最近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节目上，脱口秀演员徐志胜嘲讽到自己的工作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段时间公司只有他一个人在赚钱，就打工打出了一种创业的感觉，一擘开眼好几百人等着我吃饭呢。他还说自己在公司做到了牛马的天花板，公司首席牛马官司牛马奥，惹得观众们一片大笑。网友很快将徐志胜这段表演造成短视频在网上热传。有网友说他将公司的状况讲得如此生动，自己成了赚钱主力，这个司牛马奥做得不容易啊，但就是令人忍不住点赞。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日前报道，从事太阳能产业的青年工人化名江宁表示，由于经济危机，现在我们工人的待遇越来越差，牛马类似于韭菜和人抗，这些流行语表达了工人们遭受的恶劣待遇。除了牛马、人抗之外，早前还有社畜、搬砖人等词，亦常被网友用来描述上班族相似的处境。曾在大陆一家啤酒公司做全国市场总监的张潮说，员工迫于经济形势，往往不得不接受加班的要求，公司内部越是基层的工作，超时工作的时间越长，已经是家常便饭。即使好像他自己做到了这家有1500名员工公司的全国市场总监的位置，但他觉得仍然没有摆脱牛马的位置。他说，如果老板对你比较信任，这个时候你可以将自己理解为一个高级牛马，就是说能够稍微带一些思想，但最终张潮选择摆脱牛马的地位，离开了这家公司。他分析说，中国企业的狼性文化只是助长了员工的牛马处境，讲白了就是大家团结在一起，多加班多吃苦。还有一个在精神层面讲得更清楚，一个团队只允许一种声音，当有人提出质疑的时候，那往往是矛盾的爆发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